36页，倒数第二行，唯物第十一啊，唯物主义，世尊就用唯心主义来破除它。世尊当时在世的时候，有的人外道就主张地归地，水归水，火归火，风归风，我们这个色身败坏了，诸根都是空啊。而世尊说，心才是最重要的主导啊，不是这个色身，所以破除它，意思是说你不能把这个色身把它变成说它是只是一部机器而已，只是物质的世界而已啊。这个色身是身心不二了，它最重要的是心在做主导。所以呢，外道讲唯物主义，世尊就用唯心主义来破除它的谬见。唯物主义呢，说我们人生整个身体啊，都是物质的构造。简单讲就是否定心灵了。一地水火风四大元素而成。所谓地呢，就是坚硬的，比如说骨头啊、指甲呀、头发呀、肌肉啊、筋脉啊等等。水呢，譬如说唾液啊、尿液啊、血液啊。风呢，就是呼吸。火呢，就是温度。外道认为，人的整个躯壳只是这四大构成的。人死以后，四大分散，地大还归地，水还归水，火呢？还归火，风呢？还归风，皆系败坏，诸根归空。那么长寒经就是长阿含经、沙门果经，就把这一段揭露出来啊。以上这一段就是长阿含经的沙门果经里面的，所以这个唯物思想，并不是发明于欧洲，意思就是并不是开始在欧洲出现的啊，这个发明就是开始出现。古代的印度社会就已经很风行。诸位，我们今天的整个社会的活动的形态，生命的形态，包括我们宗教的种种信仰，仍然没有办法离开2500年前世尊所讲的跟这些外道的总和，离不开。简单讲，2500年前世尊所讲的真理仍然适用于我们今天的整个社会形态的宗教信仰，因为它颇持这个邪知邪见了。所以我们今天在这发现的2500年前世尊早就通通讲过了，比如说唯物主义啊，啊，马克思的思想，再来一神教的基督教拜神，一神教的 啊，天主教的也是神创造天地万物的，啊，回教也是一样，印度当时在世，佛陀当时在世，这个就多如牛毛。所以世尊颇是这个外道，不是说今天就不适用，今天我们整个宗教，世界各地的宗教仍然离不开印度当时整个宗教的种种形态，离不开的。所以世尊在2500年前讲的颇是这个外道的思想，在今天仍然适用。真理就是真理啊，说古代印度社会啊是极为风行啊。那么无父无母，否定了父母，无善无恶，无因无缘的思想全部都否定掉，都是受了当时唯物思想的影响，世人唯物，以此有何分别？把人就当作是物质，否定的还有一个更近一层的心灵的世界。佛陀呢，对此唯物论呢，就颇是他的谬见，就说了唯心主义，是我们的心在做主导，以一切唯心所造。但佛陀不是全部偏于唯心主义，因为要救济这个唯物论，所以强调唯心说。啊，世尊所讲的其实是身心不二，但是心是占很重要的部分，以此一心可以为人，就是以心为主导，心呢也可以让你作为天人。如果是恶毒的心呢，也可以变成恶鬼。如果大慈悲心呢，也可以成佛。换句话说，十法界看你用什么心，重要的就是你怎么思维，怎么在我们的行为负起责任。佛教讲的是业力论嘛，业力论就是行为论嘛。以心为身体的根本啊，使心跟身体呢获得合理的调和。所以昨天呢，我们有谈到佛陀不主张极端的苦恨，是因为我们这个身体也必须有适度的休息，对这个身体色身摧残受苦当作是修行，可以求得解脱。世尊说无有是处，所以世尊主张身心是不二啊，要调和，一切皆从心理为主，仅有身体不能构想，同时无法理论。你只有这个身体，你怎么思维呢？你又怎么透过思维来跟人家理论呢？理论就是口啊，构想就是心啊。啊， 就是思维啊。只有这个身体，你是不能够思维的，一定要有心灵。如果只有身体，你不可能跟人家理论呢，还是要透过心灵。人世间一切的宗教、哲学，我们今天看到了种种形形色色的宗教、哲学太多了。中国的老庄哲学，诸子百家，各执其事。有的主张性善，有的主张性恶，都有他的看法。但是重要的呢，都导言于心地。所以佛法的唯心说，来告诉我们真正的指挥，幕后的主导是心灵。心灵有了智慧，充满着理想，然后就会付诸行动。哎，所以简单说，唯心说就是理想主义啊，以一切理想皆导源于心思啊。心是理想的总汇，心才是所有理想总会汇集在一起的啊。就像百川呢，那归大海，汇入大海。我们人格能够向上，就是向上提升啊，升华的意思啦，全部是根据理想主义。哎，像我们台湾也是啊，打造一个怎么样理想的啊政府，过着一个怎么样理想的啊三民主义的生活。哎，民主、民权、民生啊，又是都是一个理想啊。有了理想，哎，我们就付诸行动，慢慢的来建设，落实到生活的每一个层面，社会的每一个层面啊，慢慢的完成。所以说佛呢的唯心主义呢，就即唯物思想。所以万法导言于心啊，这万法唯心所造，简单讲就是万法它是唯心限量。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清净心本来就是没有执爱的，我们因为业力显现了这个身心，我们看到的世界其实是清净心所涌现的世界。因为见就是性嘛，见性是不二的嘛，无见啊，无性不能见嘛，见本身就是性嘛。那因为我们呢，头上安头加了一个知见，简单讲用现在的比喻，就是戴着一个太阳眼镜看这个世间，这个世间就完全不一样，一片黑暗啊。我们戴一个很深很黑的太阳眼镜，看出来这个世界就完全不一样。这很深很黑的太阳眼镜代表什么？代表强烈的我执，强烈的分别心，强烈的颠倒见。当我们一个人在禅修的过程、修行的过程当中， 慢慢他一定会体悟到一句话，短暂的心灵平静不代表已经断除烦恼。我们的内心的我执我见是非常顽强的，很不容易觉察的。我们修行的过程当中，当我们自己一个人打坐，或者是团体的打坐，乃至于我们平常过得心安，过得心里平静的生活，诸位，这绝对不代表你已经断烦恼的。透过禅修的过程，你体悟到我们存在内心深处的那种执跟见是很难破的。因此佛学它是要实用在我们的真正的觉性。正是一个有功夫的人，他碰到任何事情都了解，这个都是唯心所现的世界，动念即怪，用一个比较贴近的这个语言来说，真的一个懂得修行的人碰到很贪婪的境界，他知道那个是空。修行当中一直叫你放下放下，那是没办法的事情，因为凡夫众生以前放不下。真正见到的人，诸位，是体悟到万境本空，了悟无所得，这种心态放下的。所以一刚修行，我们会很勉强啊，放下，我们会修得很勉强。训练，重复训练，慢慢的把这个平等的空性拿出来用，我们就发现，哦，原来是万法唯心所现，你每一分每一秒都不离清净自性。那是你心里涌现出来的世界。简单讲，你执着的境界就是执着你内心的世界。你争也是跟自己的清净自性在争啊。为什么？法界就是清净自性，不离清净自性，清净自性就是法界，法界就是我，我就是绝对，绝对就是毕竟空。所以啊，我们凡夫因为不知道心境本来是毕竟空，因此在幻化的世间里面强加的执着，世尊说叫你放下。但是真正悟入的人，他会体会到万法本不可得，没有东西可以贪，他自然放下。不是勉强放下，是本来就空，就这样子放下。本来无一物，那么为什么要嗔恨呢？既然万法不可得，为什么起颠倒见呢？外道62见呢？这个知见是很可怕的。就我们佛门的内部来关起门来说吧。禅宗的就攻击净土宗，念佛怎么能了生死？净土宗说我这里最殊胜，密宗说我这三密相应，立宗说不持戒哪可以成佛，戒为无上菩提本，应当一心持净戒，禅净立密各有一套，天台宗一念3000，华严宗一真法界， 唯识宗，万法唯心。哎，具色跟诚实说你们大圣非佛说，具色讲有，诚实讲空，我们这个才是根据阿含演化而来的，这个才是佛说，才接近佛。后来的大圣经典都是后来自己创造的，自己篡改的。我告诉诸位啊，包括佛门那个知见立知都很可怕的，真正一个邪道人，我们了解佛距离我们今天2500多年，佛讲的有84000法门，在各个区域和历史的演变过程当中，一定有加入后代很多的思想。例如中国就加入很多的老庄哲学思想，注解就用老庄的哲学思想，那是无所无名。所以中国历代的很多的注解是严重错误的，不是注解就是一定有功德，而是误了无量无边的众生，众生没有大彻大悟，也摸不着头绪，也摸不着头绪。为什么？穿着附会吗？用老庄的思想，这个佛法传到西藏去，又加入了西藏的宗教的一些色彩。为什么？佛教这些祖师大德为了度化西藏的人，就必须加入很多的牛鬼蛇神，很多的咒语。所以话讲回来，说我们是依据大藏经的，诸位，不是所有大藏经里面的东西通通是佛说的，那绝对不是。耶稣法师讲的更多，100多部。为什么要有善知识？为什么要有明眼人？你也不知道哪一部是真的，哪一部是假的，是未经，对不对？拿来就送也很感应，反正只是一个概念就好了，一个概念了、啊，大概是这样子。可是大概是这样，就不是这样。我今天听了一个笑话，哎，马老师讲给我听的。他说有一个考生啊，考了一科啊，考试卷发下来啊，好像是历史，他通通没有写，只有写上面写着大象从哪里来，大象的母亲是谁啦？答案在后面，他还跟你写答案在后面。结果那个批考试卷的老师啊，就看大象从哪里来，他大象的母亲是谁，那就翻过来一看，哦，是猩猩啊。但理由就是象由猩生，大象是由猩猩而来的，我们是象由心生呢、啊，它是象由猩生呢、啊，大象由猩猩而来。你看，听起来吼、哦、那个音很像哦，其实不然。我们就了解，现在你要搞大小圣的争执已经1000多年了，要搞哪一部是真的，哪一部是伪的，我告诉你，没有一个学者敢讲，也没有一个法师敢讲。为什么？大藏经里面有的呀、啊。那师父那怎么办？阿含经一定要研究，它是根本佛教的思想。你大圣经典怎么开展，不离开阿含的思想，他一定要看，一定要研读，总不会走错路啊！哦，那师父听你这样讲，那我心惊惊啊！那到底要看哪一本？依善知识讲的那一本。这为什么要有见性的人来告诉指引你？因为错在哪你不知道啊，盲修瞎练啊，是不是啊？ 因此我们一定要了解善知识的重要。有时候我们看了这些注解啊，哎呀，有时候就摇头摇头，乱写一通，尤其现代的人写的注解摇头，我们不方便说了。所以师父讲的这些版本所用的法本几乎都是古人的注解，我查资料也是用古人的注解，几乎不用现，差不多不用现代人的注解，因为古人有修有证呢，是不是啊？那师父也会取舍啊。像中国很多的注解就是这样的，都是用老庄的哲学思想，哎，来解释的。一看就啊，这个没有见性了。末法时期的福报就是这样子的。那你要叫师父今天来讲的话，大小事之争，那我们也没有能力啊。那你再去探讨一两千年来的演化，那你从哪里探讨起呢？这些学者在笔论，在文笔上，从以前呢都论战过，你知道吗？这个杂志的攻击大圣，这大圣的攻击小圣，在论战，已经争了一千多年了，一千多年了，有几个去泰国修思念处的比丘来到我这儿，很有礼貌，来跟师父顶礼，然后劈头就说：“慧立法师，大圣非佛说。”再来就不怎么有礼貌了啊！我就问他：“好，就你这句话，大圣非佛说。”那你看《金刚经》呢？我现在请问你，《金刚经》是不是佛说？他愣了一下子，是的。好，《六祖坛经》所讲的义理，你认为符不符合佛的意思呢？六祖金刚不坏身呢？是的。六祖坛经也有翻译成泰文啊，泰国人赞叹六祖，推崇六祖大师啊。好，他说真的在泰国六祖坛经也是大家所推崇的。再来，念佛法门，念佛法门，印光大师啊，印光大师前几个礼拜要往生前就交代他的啊手下啊，就是僧众啊，他十一月初啊要往生呢、啊。印光大师走了以后，24个小时，他这样盘坐24个小时，头没有低下来，那种功夫哦。再来，印光大师活化出来2-3千颗舍利子，你行吗？来呀、啊！大圣是不是佛说？点点，无你解我看麦吧，对不对？你有那种功夫吗？对不对啊？那虚云老和尚呢？那中科霸大师呢？是不是啊？他们也不看大圣的经典，他们说阿弥陀佛是魔。会批评念佛的人是愚痴，会棒得不得了，那就这样子啊。因此啊，我们了解啊，已经争了一千多年了，再争也没什么意思啊。我师父也不是权威啊，我们也不敢做批判，说哪本经是真的，哪本经是是伪的，大圣是小圣。已经争了那么久了，我敢讲什么呢？哎，所以我就用我的波雷的智慧，看看哪一本行，赶快拿出来讲。哎呀，这本哦，这本不行，这个注解乱写的，哎，淘汰掉。我只能做到这种地步啊，因为我这一讲，它要制造成 DVD 啊， 制造成 VCD 啊，有无量无边的众生的法身慧命在师父的手中啊。师父的知见如果错误啊，我要负绝对的因果啊，我下地狱你们可又不必啊。那慧律法师讲的又不是我讲的，下去是他去啊，我不是我们啊。哎，你们是比较捡便宜一点的。哎，所以师父不愿意做无谓的争论，因为这个从古代以来已经批判的很厉害了。有一次修小圣的人把大圣的五六百个法师比丘通通杀掉，通通杀掉，但是你们这些通通是魔，所以发动大小圣的战争通通杀掉。人类的这种执着的意识形态是很恐怖的，到最后不符合自己就用武力解决，就用武力解决，大家都认为我是站在真理的这一边，大家都认为我是站在对的这一边，很可怕的。包括修行如果不见性，他就会这样。那师父今天来讲，大圣也好，小圣也好，八大宗派也好，对我来讲法法平等，都是缘起，都是性空，根本就不可得，没有什么好争论的。在我的心中，法没有高下，因人而异啊。世尊所讲的法哪有什么差别，万法本来就不可得的东西，所以师父能够包容任何大小圣八大宗派通通没有问题。哎，好，底下啊，所以说呢，佛唯心主义，救济唯物思想。诸位，第二、第十二，神格的中心，神格的中心是以神为中心，而世尊讲人才是最重要的。人格中心，不论一神教或者是多神教或者是泛神教，泛就是众多了，哎，就是众多的神呢、啊。像我们一般的啊信仰啊，很多都是杂神呢、啊，都以神格为中心。宇宙人生为神格的创造，这些神能够呼风唤雨，点石成金。所以天时风雨啊，为神格的主使，于是把宇宙观、人生观都纳入神格观念里面，全部都是神啊！神是万能的，人是没有自由，人只有敬神、祭神，变成神的奴隶。一切的畜生变成神的牺牲品，就是刍狗了，哎，的牺牲品。古代印度社会或以神教的迷信，不止古代的印度，我们现在台湾也是啊，信得莫名其妙啊。哎，有一次啊，我打电话到大陆啊，有个信徒说：“师父，我们这里啊，有的人自称他是释迦牟尼佛再来的。”我说：“这个不足为奇啊，在大圣佛法的国度里面，这个比比皆是啊，动不动就说他是文殊师利菩萨来的，是观世音菩萨来，要不然就摩诃迦摄的，都是搞这些。”哪里都是不足为奇，动不动要杀无数的生命供养神。我们的台湾的建教大会就这样子啦，以博神的欢的，他 贪慧无厌，就贪求无厌呢的神怪，不知要杀多少无辜的生命。我们人间是过劫啊，这些畜生叫做过劫，劫难的劫。我们过的是节庆日，畜生是过的是劫难日。佛教根本否认神格，尊重人类平等，以人格为中心，人不但以神平等，并且以佛平等。佛生于人间，长于人间，得佛于人间，得佛就是成佛啊。所以啊，我看到佛法以后，从来没有说要发愿求升天的。在阿含经里面啊，对，升天，升天，比如说持八关斋戒啊，升天，哎，行十善啊，升天。你升天呢，你就惨了。你升天怎么惨了呢？那就五欲六尘了。仙女每天跳舞给你看啊，啊，还要奏这个仙乐呀，啊，这个音乐一弹呢、啊。再有一点最惨的就是升天，最惨的就是寿命很长，死不了。所以上天天界的人一直想要死，要往生求生人道，我投胎我们人道。而人道的人无知，不知道这个色身是用来修行的，拼命找五欲六尘，反过来却又想求生于天界。上天界的人，懂得修行的人，赶快希望投胎成人道，在几十年内赶快转化了生死。而人类的无知却希望到天庭去看仙女跳舞，对的，辣妹看过了就希望看仙女跳舞。哎，那五欲六尘福报享尽了再掉下来，所以求生天道就是很惨，没有佛法没办法出三界。哎，一享受什么都忘记了。所以人呢、啊，就佛出世于人间，得佛于人间，人类嫌疑不孝的差别绝不是人权的问题，绝不是人种的问题，乃是人格的问题。有人格的就是圣人，是贤人；没有人格的就是不孝的愚夫。哎，佛根本不是婆罗门主，婆罗门主就四个阶级里面最高的啦，而能完成伟大的人格。佛教是人格完成的宗教，以人为定位，关照我们的身心的刹那生灭，不净苦空无常无我，而彻底解脱这些烦恼执着，超出三界。所以人六道轮回里面，人类是最尊贵的，人类是最珍惜的，也只有人类能够走上修行解脱的康庄大道，其他五道是没办法的。是佛教极重视人格主义，否认神格的观念，并且鼓励 人格向上，我们要升华自己，要升华自己，要升华自己要怎么做呢？要拿释迦牟尼佛来作为我们的模范。释迦牟尼佛心也慈悲喜舍的心，我们内心啊，频率啊，要慢慢慢慢的调整，调整，调整，调整慈悲喜舍，还加一个大，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啊，所以鼓励人格向上，由人而超人，而达到圆满完整人格的佛。什么就是佛？既现实又超越，既超越又现实，这个就是佛。他要面对我们的现实的生活，又能够超越对现实上的执着和迷茫。什么是佛法？佛法就既现实而又超越，既超越又现实，这个就是佛法。啊，我们对生命不了解，生命对我们来讲是一种惩罚，我们不知道怎么活，每天就是为了儿女在那边忙，每天就是为了那个房子的房地产贷款忙，每天就是为了那部车子，为了那部车子还不错，有的人为了那一只狗。有一个富人啊，有一个富人啊，他的一只吉娃娃掉了，你知道吗？那个富人哦，整整哭了一个礼拜，到处寻找，到处张贴寻狗启事，为了那一只狗茶不思啊，夜不能眠，饭不能吃，整个就愣在那个地方。他的亲戚朋友来拜访他，两眼无神。那一只狗，哎，他的先生死的时候，他没有哭这么惨。死的那不是死，那一条狗跑掉了，哭得这么惨。为了那一条狗，众生因为没有听到佛法，很迷茫，不知道依靠什么。啊，有一个妇人，闲来无事，60多岁了，就想说：“哎，我到非洲去走一走，到坦桑尼亚、肯亚去走一走。”好了。啊，上飞机啊，健健康康啊，快快乐乐啊，去了，上飞机了。回到台湾来，机场开始不舒服，开始腹泻，发高烧。台湾已经很久没有疟疾了，40年前，台湾这个疟疾就断了，叫做马拉利亚。猛暴性的，哼，很可怕的。好，医生不知道，哦，发高烧，腹泻，痉挛，好，你感冒了。这样，经过了一天、两天、三天、四天，第七天死掉了。60几岁的老妇人，从非洲回来，一个礼拜死掉了。一个健健康康的人去非洲游一趟回来死掉了。他那边的环境卫生呢，不是我们今天台湾的这样环境卫生呢。你要到非洲去看呢，那个落后的地方，你就知道台湾是天堂。他们的卫生设备啊，某些地方的卫生设备啊，很糟糕。这个还不够衰，我讲一个全世界最衰的。香港有一个妇人，香港有一个妇人呢，去传统市场买菜， 我们现在就是新鲜超市啊，很干净啊。他去香港的传统市场买菜，走走走走到什么，不小心呢给这个鱼啊，这个鱼的背部啊有那个刺，你知道吗？鱼啊的背部有那个刺，走走走，他被靠近那个鱼的摊贩啊，他走过去，他哎一声啊，被刺到而已啊，就被刺到而已哦，这样刺到回来得了什么？得了视肉尽，视啊，一个口啊，在一个足啊，在一个巫师的巫啊，视肉专门吃肉的那种细尽啊，你知道吗？他那一条腿啊开始烂。